手掌者，不是手很长，是他的名字叫手，是一个掌者，叫手掌者。那这个手掌者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常常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与五百大掌者聚，常常有一群人跟着他。那所以有些人去找佛陀，佛陀就问他，为什么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让这么一大群人跟着你？这个色色原来它的字根就是抓了，你如何能够掌握住，或者是抓住这么一大群的群众？那这个色就是让群众跟自己亲近的方法。如何有这个方法？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四摄事，这个四种能够让群众来亲近我们的方法，就是布施，一般讲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个拿人手短嘛，所以如果布施的话，人家就会对你比较好。那讲好听的话，但不是虚假的话，所以我里面常讲有这。注释书有提到那个微笑先行语，讲话前先微笑，微笑先行语啊，还有这个打招呼的时候问人家有没有什么需要啊，过得好不好啊，尤其是对出家众，他要问需不需要什么支具啊，这种让人家听了会觉得很温暖的这种爱语，升起喜爱的心的言语，布施爱语。那力行是帮助对方，如果对方有什么逆境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帮助他们。那同后面一般有分成同事跟他一起做他喜欢做的事，那当然这边要指好的事啊。如果有人喜欢持戒，就跟他一起持戒；喜欢禅修，跟他一起禅修。那都是属于比较正向的事。但是以前高中的时候就学过这个。那高中的时候学这个时候，第一个想，这个就是追女朋友的方法，布施啊，爱你啊，历史的方式。
很
像哦，很像嘛，有像，因为这他本来就是让亲父嘛，让相亲近的方法，就是这四个，但任何都可以啊。所以如果用在高中，那用在团体，任何的团体，一个领导者都可以用这个四个方法来摄持群众。那这个手掌者他就是有这个特色，随时有很多人跟着他。那他这边经文提到他有一些特色是说他去听完了法之后回来，他有看到人，他就也把他所听到的法跟人家分享。若有人者敬畏说法，劝发可养，成就欢喜，回到家。那这个他这个长者他还喜欢禅坐修四无量心，所以他会结跏趺坐，心与持具遍满一方，成就有。这是修，他会修无量四无量，悲喜舍，持悲喜舍。那他修这个持心的时候，他修得很好。那还有天人会来旁边守护看着他。这天人看着他的时候，手掌者也知道，但是呢他不会去管那个天人，他会继续守护他的定，继续禅修，不会很好奇。那就是手掌者有这些特点。那有一个比丘说，佛陀就是跟很多比丘称赞这个手掌者的特点。那手掌者知道佛陀称赞他，就那个比丘来跟手掌者讲，佛陀称赞你。那手掌者那时候就问这个比丘说，佛陀在称赞我的时候有没有在加重白衣，有没有白衣在加重？比丘说，那时候没有 白衣，然后他说如果有白衣的话又何妨。那这个首长者就说，如果有些人呢、啊，他因为他讲佛陀讲这些比较玄的事嘛，哦，有天人来守护在旁边，这个如果有人不太信的，对佛没有信心的，这个听了这些话他会不相信，然后这样子对他没有好处。但是如果有相信佛语的人，他们听了以后会太过恭敬我，因为觉得我好像修得很好，所以会尊重我，恭敬礼是我。但他说我亦不欲令而也，那他也不想要人家太过来恭敬他，所以他也是很谦虚。所以有些经典就讲首长者有一些特色，八未曾有法，就是未曾有，就是很稀有的这个特质，他有信心念定慧，然后加上少欲跟有惭有愧。那经文解释，他怎样少欲，就是刚刚提到了他有一些好的 quality 特质，对不对？可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少欲，不欲令别人知道我有少欲，有精进念经会，也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有。所以呢，因为这样子说，他真的是有少欲，不希求别人的恭敬呢。那说他有信，他的信对三宝他是坚固，不会随任何的外在所动摇。那有惭有困，然后他的精进，然后他有念，这个有念就提到他修四念处。那有定，他也有很深的定，所以他能够得到他乃至有四禅，他是有禅定到色界四禅。那他有慧，他能够观心衰法。这个心衰法如果看原文，他就是生灭法，他能够看到五蕴身心现象的不断的生灭，他有这个慧，对于生灭慧的了知。那几孤独长者大家比较清楚，他是布施第一，这个是在家众很有名，他布施第一。但我们这边只提这个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有一次布施了三个月支具给僧众，那佛陀跟他讲，你不要只满足于布施，这个布施当然很好，于未来是可以获安乐果报，但是他说莫得默然乐受此法，汝当精勤时时学习远离喜乐。这个远离喜乐就是指这个身远离跟心远离，也就是指这个要透过禅修透过禅修所得的这个喜乐，而不是满足于这个人天善法的布施。这是几孤独长者也是有名。那这个瑜伽长者这个也是很有名，这个长者这边提到他在森林里面这个嬉戏玩乐，对不对？然后跟一群人喝得嚎啕大醉，那走到林中的时候看到佛陀很庄严，那那时候就醒了过来，那佛陀就跟他说法。那他这边也是提到他于座中见四圣谛，就一般讲座中见四圣谛就是见法得法，就正果了，这个都是第三者来描述他得到了果位。那之后呢，他进行受皈依，所以这一个他这个瑜伽长者他也是先正果再皈依，先正果再皈依。那他有一些特色，他皈依了以后他就想要持梵恨，就是说他想要像出家人一样过着单身的这种生活，所以他回去呢就把他所有的老婆都集合了起来，集诸妇人，那就告诉他们，就说他已经学佛了，然后他要守这个以加了这个独身的这种戒律， 犯恨为所受持无戒，那就是说你如果你们想要留下来，可以跟我一起做布施啊，做福业。如果不想的话，可以回去，或者你如果想嫁人的话，我可以把你嫁出去。啊，告诉他这些老婆。啊，那他的老婆呢？有一个大老婆就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我嫁给魔甲，便可以以我与魔甲。他老婆已经有意中人了，那这个长者就把那个人叫来，可能是他们家里面的某个工作人员，然后就左手拿个大老婆的手背，右手拿着嫁妆一个金枣冠，金子做的，然后就说这个老婆这个大夫人嫁给你，然后。这个仆人听了就吓死了，这个要我的命还是怎么样？那这个长者说，不是要你的命啊，只是我修犯恨，那大老婆就嫁给你。那这里说，瑜伽长者在把大老婆给人家的时候，或者说这之后都没有悔心啊，没有后悔。可能他们本来感情就不太好了那他是要强调他就是都放下了，就是要强调后续还有被幕后的一些事。那这个讲到这个瑜伽长者的一些未成有法，就第一个就是他喝醉酒去见佛陀，看到佛陀很庄严，就酒醒了，他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呢，坐中见四圣谛，第一次遇到佛，坐中见四圣谛之后才这个有受持五戒修犯恨，这是他很特殊。然后他给老婆的时候，给的时候都没有后悔那他对于这个出家众，不管是年轻的上中下，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他都未曾轻慢，他有这样子的特质。他说他五下分阶段，所以他也是三果，自己宣称自己是五下分阶段。那布施给比丘的时候，他没有去分别，都是平等的布施，未曾有分别意。那后面这边就讲，那这有一部经是提到后面一样讲他的特，这个特质刚刚就是他这个不从天性，就不从天人，不依照天人，也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自己就有这样子的经验智慧，知道如来是这个就正等觉，就完全的觉悟的人然后如来说的法他也没有疑问。那第三个就是佛法身，就是有这个圣众圣弟子的存在，有圣者的存在，有他都不是别人讲的，而是自己有这样的智慧。那有一个经，这里是提到他因为他喜欢布施这个瑜伽长者他喜欢布施。那有一次他的一条船就沉了，里面 有他很多的货物，他可能是做贸易，那这个船里面很多钱，那他常常这样布施。这一次又这个他的一条船又沉没，那很多长者比丘就希望他不要再做这么大的布施，所以他们想要找人去劝他不要做这个布施。所以大家就在想要找谁去跟这个长者讲，所以后来大家就找了阿难那阿难那时候就讲这段话，就是说这个长者他其性严整，可能他个性非常的严谨可能他比较严肃，那他如果他派阿难去讲的话， 然后叫他不要做什么什么，他可能这个人可能 不太会高兴，那可能有一些个性。那这个朱长老，那阿难就说，如果我去讲的话，我这个话是要说是我自己讲的，还是代表谁讲？那大家的长老的意见就是说，你去讲的话，就是说是大家一起的意见，叫他不要再布施了，不要再布施那么多钱。那咱这个就去了哈，阿难就去就跟他讲。那长者听了以后就说，好吧，如果是阿难讲的话，我会不太高兴，就是觉得 不太高兴的，可能阿难跟他是这个，这我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为什么阿难去讲的话，一个人代表自己的意见，他就会不高兴；如果是大家的意见，就没话说。所以这个长者可能也是很有个性。那他的希望是说，他想这么多布施，他想这么做这么多的布施的原因是说，他希望能够像转轮圣王那样的愿望，把所有的财物都布施完。那这个阿难又问，什么叫转轮圣王的愿望？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财物都布施完？这个长者就讲，一般人会希望自己越来越富有，就村里的贫人会希望成为村中最富有，那村中的富人他会希望成为这整个城镇最富有，城镇中的富人会希望自己是整个大的城市最富有，就有钱希望更有钱。那如果已经一个城市最富有，他会希望还有政治的权力，希望做这个政治人物。那如果是政治人物，他希望小的政治人物希望成为大的政治人物，作为国相。或政治人物，他会更希望自己当王。那如果是小国家的王，他会更希望自己做转轮圣王，就是统治更大的国土。这是一般人的愿望，可是转轮圣王的愿望是，他想要出家去学道。转轮圣王想要舍弃一切，出家去学道，这是转轮圣王的愿望啊。下面的人都想要追求跟转轮圣王一样，可是转轮圣王是想要出家学道。那所以这个长者说，他的愿望就是像转轮圣王这样，可以出家去学道，然后舍尽一切。所以这个是这个长者的未曾有法啊，就是很稀有的特质。那后面也提到，对，他提到他如果看到去寺院看到比丘精行，看到比丘他就会坐礼，然后有比丘在精行，他也跟着精行啊。那比丘说法，他也坐着听法，甚至他也会为比丘说法。所以他会跟比丘有一些互动，然后虽然也会帮比丘说法，为比丘说法，可是他不会轻慢这些各种年纪的比丘。那他说他在布施的时候，有天人在上面跟他讲，这个是阿罗汉，这个是出果人，然后这个是精进，这个不精进。那他说他不会听这些，他布施都一律平等这样子啊，未曾意有分别意，他会平等的布施，不会区分。那他有四禅啊，那接下来前面都是一些长者，好像都是比较富贵的。那这个是一个婆罗门尼女众的这个婆罗门比较惨一点啊，因为他有六个儿子相继命中，然后因为太想念儿子，就有点发狂这样子，到裸行到处跑，然后遇到了佛陀啊，佛陀就叫阿难拿衣服给这个婆罗门尼穿，然后穿好了就他就安静下来听佛陀讲。 那讲了之后，哎，他就很高兴。他这边虽然没有讲他正果哈，然后他只是讲他信心清净，然后受三皈依。那回去以后没多久，他的第七个儿子又命中，第七个，但是这一次他都不哭不闹这样子。然后丈夫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之前那么忧苦，现在完全那么平静这样子，那么淡定哈、这个优婆夷就有他说儿孙有千数，因缘和合生，长夜迁过去，我与君亦然。就是这些是因缘和合啊，那时间过去，我跟你也都要也都要往生了、那长久以来轮回，这个大家彼此很多都是有过亲戚关系，但是后来因为大家生的不同，那乃至会有这种互相残杀的状况，这种轮回啊，这样子的苦啊，这样子轮回有这样子的缺点啊，那也就没有什么啊好忧苦，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处理的这个方法，知道这个生死轮回的相状，所以他似乎也有一些领略，因为他入了佛正教，虽然经文没有说他证得什么果，可是好像他就对他帮助很大。那当时他先生听了这样子的话，就对佛陀感到很有兴趣，然后就去找佛陀。那找佛陀之后，他先生也证了果，开法眼。那证果之后，他就出家了，所以这下子连老公也没有了。这个实在，不过他也可能不在乎了。对，后来老公就也出家了，他没出家了，他老公就出家了。然后老公也证得阿罗汉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这个安婆婆离女，这个是听说他是特种行业的，这边写他是特种行业，就是这边写，那他是比较有名的，所以他的也有蛮富贵的。那他就提到他去供养佛陀到毗舍里，那特种行业他去供养佛陀，听佛陀说法以后，他这边也提到，这个人信心清净，然后佛陀为他说法，他得坐上远离尘垢，然后得到法眼身。所以虽然他的本来的行业不是很好，可是呢，他一样也证得了这个果位，然后证得果位之后又在三皈依，所以佛教这样看起来就是他蛮宽容，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在佛法里面得到他的利益，即使一开始不是佛教徒，他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之后呢就不再舍弃本行了哈，他就舍本所习，礼佛，习从坐起礼佛而去。在早期佛典里面，男众的故事比较多一点，像我刚刚提的那些长者哈，那女众的故事在阿含经里面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在真一阿含真知部里面有提到很多在家中出家中什么什么第一，比如说舍利佛他是出家中智慧第一嘛。那优婆塞里面也有提到还有优婆夷，就男居士女居士似乎都有一些人他是很文明很有名，只是他们详细的故事在阿含经里面都已经没有了。像这个真一阿含就提到很多执着长者，这我们刚刚提到他智慧第一，然后还有很多什么神德第一，降伏外道，能说身法， 恒坐禅师降伏魔功，门主成就，好问义趣诸佛性质。这个很多优婆塞都有什么某某第一某某第一，可是详细的故事都没有。那优婆这像这个是也是优婆塞喜欢修慈悲喜舍，有很多长者堪忍行忍，还有贤圣默然诸根极尽，那最后佛弟子中最后证的这个好像是苏巴陀罗，然后这边讲居于那摩，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那同样优婆夷也有很多个，那优婆夷女众最初受道证是叫难陀难陀陀罗优婆师，优婆师这个就是等于优婆夷，还有智慧第一，也有女众居士智慧第一，恒喜坐禅的女众是，还有这个很有慧根的女众毗卢优婆师，也有堪能说法善言精义勇猛精进能种种论，所以这些优婆师很多也有喜欢修慈悲喜舍的，对优婆夷女居士，不过他们详细的故事在阿含经里面都没有，似乎还有不同的版本，但也有不一样的人名，然后巴利本跟这个真阿含。那毕竟早期佛典是由这个阿罗汉五百阿罗汉结集的，所以对于在家众的故事并不是很多，但是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早期在家众，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早期在家众也是佛陀也是希望他们要好好精进努力，以这个解脱轮回作为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不只是扮演着护持的角色，他也是当机众，也是佛陀要教化让他们脱离轮回的。那修行方式我们也提到，其实看很多很多在家众也都是修行四念处，虽然一般有人常常讲说在家众修慈悲喜舍，那当然也是没错，在家众也修慈悲喜舍，不过慈悲喜舍在早期这个只能是修定，他只能到色界天，要真正讲起来的话，这个出家众的在家众的修行除了这些定以外，他还要修这个四念处，还要修观，以解脱为他的目标，所以他修行方式其实跟出家众也没什么两样，因为出家众也修四念处，在家众也是修四念处。那果位我们就提到，似乎比较多的在家中一般有结婚的就到二果，没结婚的或者是独生的这一种是到三果，可是只有一个例子有到四果。那我们最后这个介绍的这个当代的几个之前介绍这个当代的几个这个禅修传统，那是就我所知道的跟大家报告。那我想四念，我觉得四念处毕竟一般被称为这个佛教禅修的核心呢，那四念处如果看念处相应的话，会发现它有里面有非常多的利益，包括身心的健康，乃至能够证得果位。这个跟后来的佛教讲四念处只是基本的不太一样。早期佛教的四念处，它是起点，是中间过程，也是最后的结果。所以他提到，初学的比丘要修什么四念处，那有学圣者修什么四念处，那阿罗汉在修什么，还是修四念处。所以它是起点，是中间过程，也是最后的终点。那学习四念处，就其实也是在学习阿罗汉时时保持正念的方法。那最后还剩五分钟，我们看有没有 要讨论的。好，请。
老师，你刚刚讲到说，泡禅师的那个修观的系统嘛，有修内跟外嘛，
对，
其实这在杂含跟中阿含里面都有依据，比如它有九种观法，跟十一种观法，若内若外，若隐若近，若出若行，所以它还是有这样的根据。
对，就是说那个内外。还那个经典里面有提到内外远近啊粗细等等，那就当代的解释就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像有一种我们叫比字类字嘛哈、
哦，
所以在马哈希的系统里面，他们对外他们就是用比字，就是说观察自己内心的无常无我，然后类比推论别人的也是一样。
就我的无蕴是如此，那其他众生的无蕴啊，或身心的现象也都是这样。
对对，那另外内外的解释也不一样，有的把内解释成是内六根，而把外解释成外六尘。
对，
就是说在解释上
有不太一样，
对对，有一些彼此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帕劳禅师说修外的时候，当我们要修外的时候。比如说要观别人的心，那要需不需要有神通？要去观别人的心的生灭，那要有什么样的能力？就是，帕劳禅师是把他认为那是观，不是神通。如果去观别人的心，
对，因为我读到他的文献是这么说的。
对对。所以就是说，他那时候的观点有一些跟传统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有书长达十年没有让他在缅甸流通。
我倒是没有看到他有提到说阿罗汉在观自己什么时候会成就阿罗汉。
啊，有、嗯、
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样。
有，对，是好像在如是之见就有了，还是智慧之光？
他是在家后面的。
没有他，因为他这个观过去未来在原色受智的时候，在讲观智的第二个观智的时候就要了。啊，对，谢谢。
哎，请问这个那全观基本上解释念处经的时候，这个内外生的话还是？
对，就是在内外生的时候，全观系统像马哈希的就是外的时候就是推论。就是内的时候它是用直观，然后外的时候就是用推论。那如果是果因卡系统的话，它就解释内的时候，因为果因卡它解释内，它是比较另外一套的方法，皮肤以内的感受，就是皮肤表层的感受是外，皮肤以内的感受是内，它这是它的解释的。不过经典注释书的解释就是把外解释成别人，内解释成南传的注释书了哈，内解释成自己。所以马来西亚系统变成外是别人，但是它是用推论的，不是用直观这样子。
那一边说你把伽玛看真实化，那这边就如果是推论或比智的话，就是那就不是真实的。
对，你看，如果你看清净道论的话，在他的生灭智、幻灭智那边都提到推论智，讲到的有些过去、未来，有一些他是用推论的。我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针对这个内外这三个传统的解释啊，还有一些注释书，包括南北传的。对啊，如果可以去参考。但是就像讲推论是其实是它不是直观的。
当我听过直观自己，它其实不需要推论，因为其他众生的无蕴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对啊，就所以就是说盐巴是咸的，不用尝尽天下所有盐巴来知道盐巴是咸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纯观，有些人以为说纯观就是不行，就是观的不够，他没有观色界，因为他没有色界经验，他也没有无色界的经验，所以他不会观色界的 受想行，也不会观无色界的受想行，因为它的都是欲界，如果是人的话，它是欲界的行业。啊，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哎，你这个没有色界、无色界，没有观一切啊，怎么可能可以解脱？啊，如果是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就会变成说，那你也要修到无色定才行啊。如果你只要色界是禅，你也没有无色界的经验呢、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其实，在阿含经版的重点就是无常苦我，能够深刻的观察到五蕴的无常苦我，那才是重点。它的那个范围的广狭其实不是重点，而且在阿含经也提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是没办法观的，就是太微细了，连舍利佛那个阿奴帕大经，连舍利佛他说他那个也没办法，就是一般讲的七一定，没有把无色界最后一个非想非非想列在里面，嗯。
那九种观法跟十一
种观法里面，也是比无常苦我是常
重心。
嗯，对。呀，请问，如果，请师兄。
在具体那个，就是在家人修行的时候，就是跟出家人修行的环境就是一样啊，就是他们是全食的。我们是
part time
对，那个另外是他们有师傅，我们是没有师傅，没有老师。
有什么？
师傅。
哦，他们有师傅，我们也有师傅啊。
不是在经常在做。
哦。
那么他们的戒律很多，我们的戒律
很少。对。
那这个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在方法方面是有什么区别？在经典方面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没有，就是我们说经典上一样，在家出家都是八正道，
对
不对？也都是四念住。
四念住，可是呢，就是具体的，它有一个教的方法，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在经典里面就没有。
而且是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来就是梳理这个不同环境的那个因素。
在经典里面就没有说他们有修法上的不一样，那个细节的部分。也就都没有谈，就像我们去如果去马哈西禅修营的话，他们在讲解这个念处经的时候，通常就讲念处经第一个讲到比丘的时候，在注释书就说，只要是在修四念处的，不管是在家出家都叫做比丘。那他会说你现在修的方法就跟我们出家人修的是一样的。
对，可是那这个只是短时期啊，我一回家了就不一样了。
所以回家了就会叫你有时间就要修了，早上最好做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对。
可是出家人不止一个小时。
出家人有时候可能连一个小时也没有。
哎，没有，现在
很忙。
对啊，
就是说他们有师父在旁边照顾，有这么照戒律在保护他们。我们没有，那这么样，我们出事了怎么办？
出事了怎么办？还说修出问题啊？
就是没有进展，或者是出了毛病。
所以要常常去亲近善知识啊，所以是那个四欲流之嘛，亲近善知识，多闻熏习。
善知识很少。
善知识很多啊，我刚刚有很多照片，那些都是善知识。
很远。
不会 TMC 这里都是很近啊。
国营卡的到帮你自己就是嘛，就这旁边就有啊，就是、
旁边就有国营卡
了。那个不用，下面也有。
哦，对啊，国营卡也很好、啊。
另外在外面上面有那个印度。
其实三次是都有，只是我们要去才遇得到。
我明白，就是可是地景还是不一样，就是出家跟在家。
哦，没错，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在家中经典就提到在家时间很少啊，很忙啊，那出家时间很多啊，所以佛陀说我们是中等的田嘛，我们不是良田，我们是中等的田。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不是中等的田，或者是其他不同城市的田，那个它有没有不同的方法？
方法一样，对啊，因为就是古仙人道就那么一条道，八正道这么一条道，那是在家中，所以在家中其实要修比较辛苦嘛，所以他说居家自暇，因为太多限制了，不好修嘛，所以在家中要修比较辛苦，所以在家中要证的果位比较低一点的，通常比较低一点，二果三果，嗯，但是方法是一样。就看个人的 effort， 像那个 Dipama， 然后那个女众，她就修得非常好，她甚至还有神通这样。嗯，好，那我想如果有问题，我们待会离吃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可以再讨论。那我们要不要再做个两分钟？好不好？我们再修持续做个两分钟。